认识圣经。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声音，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天地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唐中，为您主持认识圣经这个节目，在这里欢迎你的收听。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盼望记着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能够帮助您对于圣经有系统而深入的认识。圣经是神的话语，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信靠神，并且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能够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使我们的人生过得更充实更有意义。所以我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这个节目。 在上次的节目当中，我们看过历代志上第十章，这一章主要的是说到扫罗王的死和他死的原因。跟着我们看了第十一章第一节到第十九节，那里记载了大卫得到十二支派的承认，成为以色列的王，并且他以耶路撒冷为京城。最后记载了他大能的勇士名录，这都叫我们的印象很深刻。今天我们继续来看历代志上第十一章第二十二节的经文，有贾雪勇士耶赫耶大的儿子比那亚行过大能的事，他杀了摩押人亚利伊勒的两个儿子，又在下雪的时候下坑里去杀了一个狮子。我喜欢这里所说的比那亚杀死一只狮子的事，大家有没有留意他是在怎样的情况之下进行的呢？他是在下雪的时候下到坑里面去杀了那个狮子。我相信主耶稣也会注意到那些在下雪下雨天气不好的时候仍然继续服侍主，仍然到教会里面去敬拜他的人。现在我们来到历代志上第十二章，这里只有一件事情我希望大家注意的，在大卫被拒绝的时候，加德支派有人来归顺大卫，这里是这样记载的，让我来读历代志上第十二章十四到十八节的经文。这都是加德人中的军长，至小的能抵一百人，至大的能抵一千人。正月，约旦河水涨过两岸的时候，他们过河，使一切住平原的人东奔西逃。又有便雅悯和犹大人到山寨大卫那里，大卫出去迎接他们，对他们说：你们若是和和平平的来帮助我，我心就与你们相契。你们若是将我这无罪的人埋在敌人手里，愿我们列祖的神查看责罚。那时神的灵感动那三十个勇士的首领亚玛撒，他就说：大卫啊，我们是归于你的，耶西的儿子啊，我们是帮助你的，愿你平平安安，愿帮助你的也都平安，因为你的神帮助你。大卫 就收留他们，立他们做军长。这里说到有一大群人投奔大卫，他们在洪水的时候游过约旦河而来，大卫出去迎接他们，但是他不知道他们是敌人或者是朋友，他只好说，你们若是和和平平的来帮助我，我心就与你们相契，你们若是将我这无罪的人卖在敌人手里，愿我们列祖的神查看责罚。他们说，大卫啊，我们不是这个意思，我们是来帮助你的。他们希望跟大卫一起生活，他们想加入大卫服务的行列里面。有很多很多的基督徒，他们以为在上帝的侍奉中一定是要忙忙碌碌的，他们失去了侍奉的中心。重要的是，究竟你有没有为基督而活？这也是从加的支派而来的人所说的，我们是归于你的，大卫，我们是帮助你的，愿你平安。所以我们在这里可以应用在属灵的教训上，基督借着他的死和复活，把你和我带过约旦河，他赐给你各样属灵的福气，但是你要在世上过你基督徒的生活，以主耶稣基督为中心。约翰福音第17章第5节记载了主耶稣的祷告，他说，父啊，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亲爱的朋友，此时此刻我们是以基督的生命来生活的，我们能够以基督的生命来生活，就是在地上应该有的生活。假如你这样，就是帮助基督。今天我们过基督徒的生活，常被人认为是廉价的、妥协的、虚伪的，其实都是错误的。你必须要游过约旦河，这会使你付出代价，但是你可以去到那一位比大卫更伟大、更尊贵的主耶稣基督那里，向他投降。哦，这是多么快乐的事啊！能够服侍一位万王的王、万主的主。接着我们来看《历代志上》第12章19节到22节的经文。大卫从前与非利士人同去，要与扫罗征战，有些马拿西人来投奔大卫，他们却没有帮助非利士人，因为非利士人的首领商议打发他们回去，说恐怕大卫拿我们的首级归降他的主人扫罗。大卫往洗格拉去的时候，有马拿西人的千夫长亚拿、约撒巴、耶爹、米迦勒、约撒巴、以利户、喜勒泰都来投奔他，这些人帮助大卫攻击群贼，他们都是大能的勇士，且做军长。那时天天有人来帮助大卫，以致成了大军，如神的军一样。这里说到从马拿西支派来的勇士，当非利士人出发前往基利波山与以色列军会战的时候，首先把大卫和他的军队送走，以防止他们在镇上倒戈相向。于是大卫回去洗格拉的时候，取到马拿西的领土，号召那个地方的人脱离扫罗的政权，转而支持他。这里形容帮助大卫的军队成为大军，好像耶和华的军队一样。这句话可以从两方面去了解，一方面是形容大卫具有领导的才华，而且能够高瞻远瞩，所以前来投奔他的豪杰之士络绎不绝，终于结成革命的力量。另外一方面， 大卫既然是真命天子，替天行道，那么他的军队就是神的军队一样。跟着我们来看历代志上第十三章到第十六章，这一段经文的主题呢，是大卫与约柜。在这一部分，我们会看到大卫第一次把约柜运回耶路撒冷。在世世之政的时代，大家都还记得，约柜在一次的战役之中被腓尼士人抢走了。因着这事，腓尼士人不断的惹起麻烦，所以呢，他们就用一辆新车把约柜送回以色列去。从那个时候直到这个时候，约柜一直是放在基列耶林人亚比拿达的家里面。现在大卫尝试把约柜运回他的京城耶路撒冷，上帝对大卫这种的做法非常满意。不过大卫在运约柜之前就做错了一件事，现在让我们来看历代志上第十三章第一节的经文。大卫与千夫长、百夫长，就是一切首领商议，现在大卫成为以色列全地的王了，他登上王位之后，心中筹划很多很大的计划，他有大的意向，他希望把约柜运回耶路撒冷，所以他与一切的首领商议。我相信大卫在这里第一步就做错了，他与众首领商议，而没有先求问神。其实上帝早已指示他，而大卫不需要人的劝告或者是提议。今天我看见有很多教会都犯这一种的毛病，他们需要人的指示，但是问题是人的指示并不是最好的，因为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明白上帝的心意，许多时候他们所出的主意、所做的事都是使基督耶稣伤心的。我觉得大卫在这里做错了决定，他问每一个首领的意见如何，由于他要听从每一个首领的意见而陷入苦恼之中。接着我们来看第二节跟第三节的经文。大卫对以色列全会众说，你们若以为美，见这事是出于耶和华我们的神，我们就差遣人走遍以色列地，见我们未来的弟兄，又见住在有郊野之城的祭司利未人，使他们都到这里来聚集。我们要把神的约柜运到我们这里来，因为在扫罗年间，我们没有在约柜前求问神。在扫罗执政的时候，在会幕里敬拜上帝的事几乎全部停止了。结果会幕的组织瓦解，利未人四处漂流。现在大卫向全地宣告，他要把约柜运回京城。我们来读第四节。全会众都说可以如此行，这事在众民眼中都看为好。全体会众都一致的同意要把约柜运回耶路撒冷来。让我们读第五节。于是大卫将以色列人从埃及的西赫河直到哈马口都招聚了来，要从基列耶林将神的约柜运来。在撒母耳记上第七章记载了约柜运去基列耶林的事，后来约柜就留在那里，一共有20年之久。我们再读第六节。大卫率领以色列众人上到巴拉，就是属犹大的基列耶林，要从那里将约柜运来。这约柜就是坐在耳基录波上耶和华神留名的约柜。 当然，上帝不是在约柜里生活，或者是坐在两个基路伯的上面，但是上帝却是指定，这是他与百姓会面的地方。现在他们犯了很大的错误，他们将约柜抬出来，放在牛车上，他们做一件对的事，但是却用错了方法。让我们来读第七节，他们将神的约柜从亚比拿达的家里抬出来，放在新车上，乌撒和亚西约赶车。上帝曾经把如何运约柜的方法指示出来，大部分会幕的东西都可以用车来搬运，但是约柜却是不可以。请大家注意上帝曾经如何的吩咐摩西，在民数记第四章十五节如此说，将要起营的时候，亚伦和他儿子把圣所和圣所的一切器具遮盖完了，歌下的子孙就要来抬，只是不可摸圣物，免得他们死亡。会幕里的这些物件是歌下子孙所当抬的，约柜从来不用车子搬运的。为什么？约柜是代表基督，他是被人抬的，即使在今天也是由人来侍奉的。不少人喜欢用简便的方法来侍奉主，但是亲爱的朋友，我们需要在神的话语上多下功夫，不可随便以捷径来达到目的。我们需要每一个人用功夫来实践上帝的话语。保罗在加拉太书第六章第五节说，因为个人必担当自己的担子，这表示个人都要负自己的责任。换句话说，我们每一个人在上帝的话语上是需要个人尽责任去实践的。接着我们来读历代至上第十三章第八节的经文，大卫跟以色列众人在神面前用琴、瑟、锣、鼓、号、作乐极力的跳舞歌唱。大卫是一位伟大的音乐家，这是真正欢乐的时候，但是很快这一切的欢乐就停止了。为什么呢？请看第九节到第十节的经文，到了基顿的合场，因为牛是前蹄，乌撒就伸手扶住约柜，耶和华向他发怒，因他伸手扶住约柜击杀他，他就死在神面前。为何有这种的情形出现呢？因为他们所做的是错的，他们不能有好的见证。也许你会说，这真是一件可怕的事，只因为有人伸手扶住约柜就丧了人命啊。其实在一开始的时候，如果约柜不放在牛车上，那么就不会发生乌撒被杀的事件了。今天有不少人在上帝的工作上是不应该插手的，但是他们却是参与了，这是干预上帝的工作。我可以举出很多这样的例子，他们并不是按照上帝的旨意行事，结果祝福没有临到他们，就好像搬运约柜这一件事，乌撒手扶约柜就出了事。接着下去我们看历代志上第十三章第十一节，大卫因耶和华击杀乌撒心里愁烦，就称那地方为比勒斯乌撒，直到今日。大卫为这件事很不快乐，就像今天我们众人一样，遇到什么悲剧的时候，我们难过而且会埋怨神。好，接着我们来看第十二节，那日大卫惧怕神，说， 神的约柜怎可运到我这里来呢？我们是多么喜欢用自己的方法做神的事，但事情失败之后，我们就会埋怨上帝，因为我们认为我们是为上帝做事，为何上帝会这样的对待我们呢？其实，只要是我们按照上帝的方法去做，我们不会遇到这些事。这也是大卫学到功课之后，最后他自己决定做的事。好，我们来看第十三节到第十四节，就是历代志上第十三章。于是大卫不将约柜运进大卫的城，却运到加特人俄别以东的家中。神的约柜在俄别以东家中三个月，耶和华赐福给俄别以东的家和他一切所有的。约柜暂时的没有运进耶路撒冷城，乃是放在俄别以东的家里。在这个时候，上帝赐福俄别以东的一家和他一切所有的。现在我们来到了历代志上第十四章，从这一章我们可以看到上帝赐给大卫的福气，以及大卫的声望渐渐的传开。让我们来读历代志上第十四章第一节的经文。推罗王西兰将香柏木运到大卫那里，又差遣使者和石匠木匠给大卫建造宫殿。大卫和西兰是好朋友，我们知道西兰喜爱大卫，在大卫执政的初期，西兰就帮助大卫兴建宫殿。接着我们来读第二节跟第三节。大卫就知道耶和华坚立他做以色列王，又为自己的名以色列使他的国兴旺。大卫在耶路撒冷又立后妃，又生儿女。现在你可能会说，上帝允许这些事吗？不错，上帝允许大卫有许多后妃，但却不是上帝的旨意。事实上，这会遭到上帝的审判，而这也使大卫家发生许多的麻烦和烦恼，因为这是错误的。让我们接着来看第四节到第七节的经文。在耶路撒冷所生的众子是撒母雅、索巴、拿丹、所罗门、伊夏、以利舒雅、以法列、挪加、尼非、亚非亚、以利沙玛、比利亚大、以利法列。这些人名都是大卫家庭里的成员。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又差不多了，在结束之前，我要跟大家温习一下今天我们所学习的内容。我们今天看呢，《历代志上》第十一章第二十二节，那里记载大卫的勇士所做的一些事迹。跟着我们看第十二章，记载了加德支派的人和从马拉西支派来的勇士，他们一一的归顺大卫，投奔大卫的军队。跟着我们看了第十三章，那里记载了大卫在兴建耶路撒冷圣殿之前，他迎接约柜回来。在大卫运送约柜的过程之中，因为他用了不当的方法，以至于搬运约柜的事出了意外，一个手扶约柜的祭司被击杀了。最后大卫只好把约柜暂时的放在俄别以东的家里面。历代志上第十四章是记载神赐给大卫各样的福气。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讲到这里，下一次我们继续要查考 历代志上第十四章，要继续的跟各位讲论这一章神如何把各样的福气赐给大卫。现在我们一同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借着这广播节目可以查考你宝贵的真理。愿主赐福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让我们今天活在这个世界上是以主耶稣基督为我们的中心，因为你为我们的罪死了，又为我们而复活，使我们得以称义，使我们能以在神的面前站立得住。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你是我们生活和侍奉的中心，让我们也在你的真道上，就是在圣经的话语上多下功夫，让我们更多的明白你的旨意，所以无论是生活是工作，都按着你的旨意而行，能够蒙你的喜悦，能够得到你的祝福。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听众朋友，今天因为节目时间的关系，我就讲解到这里，下一次我们还要继续的讲解，欢迎您按时收听。如果听众朋友在你的信仰上有什么样的问题要为你解答，或者是你有什么要紧的事要为你代祷，欢迎你来信。